单就跟佛的行为没有两样啊。所以顶要紧的是修行。再看下面一章，佛问沙门，人命在几尽？对曰：数日间。佛得问一言，就是对一个出家人沙门问他，人的命啊，就是能有多久呢？这个剑是剑割的，人的命能存在多久？数日之间，大概人讲的是他没得吃，没得喝，哎，大概总得要好几天呢，他就会饿死了。数日之间。佛曰：此未知道啊，你不知道事实真相。那么你又问另外一个人，人命在几间呢？对曰：饭时间。啊，就是这个人，这个死也不过是吃一顿饭时候而已，饭时之间，比前面就进步很多了。佛曰：子未知道，你呀还是不晓得事实真相。啊，佛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后息间。佛曰：善哉，子知道也。人命确实在呼吸之间啊，一口气不来就是第二世了。这一章是告诉我们人命无常，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还很年轻的，我这个后来的时间还很久了啊，还得为来年着想啊，还得想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事情啊。这都叫迷惑颠倒，不了解事实真相啊。所谓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寿命是怎么回事情呢？好像我在此地也给大家讲过，前面给大家讲过，应业与满业。现在卫生里面常常讲到，寿命的是非应业。所以这个是一定的，你这个业力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寿命是业力支持的啊，业力支持的啊。而业力是前生的造作，前一世造的因，这也是得的果报啊。所以这个果报是一定的，有的人啊这个力量强大，寿命就长，有的人这个力量啊弱，寿命就短。真真实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寿命长短也是有前，也是有一定啊。给诸位说，一分一秒都不差的啊，都不会差错的。世间那个看相算命的，有真正高明的，就能算得很准啊。他为什么能够算得准呢？因为有业力嘛，所以他落在数里头才能算得准。你们看看了凡四训啊，那个孔先生算命的真高明，就能断定他的终身，盈满二业都算得一点不长啊。满业是我们今天讲福报啊，他这个一年他有收入多少财富 啊，他的这个官爵升到什么地位，也算的一点不错啊。哪一年升官，哪一年得财富啊，哪一年遭遇什么，清清楚楚，一点都不错。这是命是有，不是没有的啊，命就是这么来的，就盈满而也来的啊。但是虽然这个命是有一定的，佛法不是虚名论。为什么呢？这两种业都可以改变。所以命运虽然是决定有，可是命运自己可以主宰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没有福报可以求得福报，我短命可以求得长命，一定能求到啊。但是这个求呢，要懂得理论，要懂得方法啊。如理如法是有求必应啊，不懂道理又不晓得方法，这个求的就不相应，就不会有感应的。所以理与法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要懂得理论，懂得方法。那么我也给各位讲，我没有福报啊，命里头没有福报，但是我现在非常有福报。这是什么？学佛之后懂这个道理，修得来。我短命啊，那么现在的时候啊，照我那个命里头算命的时候，我现在也延长不少年了啊。我这个命的时候只有45岁啊，我今年55了，这多活了10年了啊。那么这个10年呢，修得来啊，这个确确实实一点都不错。我那个时候出家发心学佛啊，也就是因为寿命太短，所以我们的修学非常认真。为什么呢？晓得寿命不长啊，把自己这个修学就定在45岁以前再成就啊。我们同坛的三个人，法荣一个，明言一个，我一个，我们三个，三个人的命运都相同，都是没有福报短命，都是过，三个人都过不了45、46岁。我们非常相信，那非常相信，想想很有道理，不应该有长寿啊，也不应该有福报啊，所以三个人很认真地修学啊。那么那两个人呢？果然，一个44岁呀往生了，一个45岁往生了，两个都走。啊，先后得走。那么我45岁那一年呢，大觉寺，基隆大觉寺灵源老和尚也是接下安居，请我讲楞严经。啊，在讲经当中时候呢，得了重感冒，病了一个月，我也没有找医生，天天念佛。为什么？晓得什么？寿命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一心念佛，可是到一个月以后啊，病好了。我到台湾来30多年没害过病，就是那一次。我跟耿居士、耿先生认识31年啊。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没有走呢，刚才讲了被弘法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那两位同学专门修自利，我是修利他了， 一出家就弘法利生，出家就弘法利生，所以45岁的时候开了一场重病，重病也没请医生，也没住医院，所以医院也没有我的病名，这就是说明了寿命呢，我没有求，我没有求长寿，这个寿命自然延长，福报这个物质上生活的福报我没求，但是也不缺乏，我求的是什么？求的是弘法，求的是经典，在从前经典非常不容易得到，不像这些年呢，这些年印刷术发达了，到处都可以看到佛经的，我学佛的时候没有，台湾印佛经的只有3个地方，台中的瑞成书局，高雄的庆芳书局，台北是一个佛经流通处，而且数量都很少，我们想要的东西都没有那么我那时候求的一心一意就是求经典，我想看的这些书只要心里一动个念头，就会有人送给我又求必应我很有信心所以我今天手上这些书本都是非常珍贵的版本，这个本子印给你们，这个原本500年前寒山大师木刻的版本，这个书那么我现在这就是寒山大师这个本子，明朝的，这是明朝的这个版本，我大概还有40多本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本子所以我现在自己的书的时候都是很好的版本这心里一动念头就会有人送来，又求这些方法呢，给诸位说，通是张家大师教的张家大师告诉我不求人一生不要求人什么都是佛菩萨给你照顾好了，求佛菩萨姻缘到了该什么时候给你什么安排那个就恰到好处，所以我很自在呀什么事不操心，心清净，清净就放光明对于这个因缘果报，自己的、他人的、这个世间的、出世间的，都清清楚楚。那么这就讲说，寿命是一定的，一定啊，可以延长，可以延长；福报是一定的。没有可以求的，你要懂道理，要懂方法懂道理懂方法你就能得大自在呀那么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说这个道理人命说无常，在呼吸之间不可不知，学佛的人我们常讲的叫尘愿再来，尘愿再来的人他的寿命啊那就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凡夫是业力菩萨不是业力，变成了把这个转了，转成愿力什么时候转呢？现在就能，不是说你死了以后你往生西方之后再尘愿再来，那当然也是尘愿再来，现在也可以尘愿再来，我这个寿命已经到了可是我还是发愿普度众生， 可是你得真正有这个能力，真正是这个心，这个身体还留在世间，为什么满你这个愿？而且对于这一期这一个地区的众生也真的有缘分，如果没有缘分呢，缘尽了，虽有愿力没有化缘了，他也走啊，愿力是永远无尽的，所以尘缘再来的人他有没有寿命？他没有寿命啊，他的寿命是什么？就是众生肯不肯接受教化，肯接受教化的时候他就住在这里教化众生，不肯接受教化呢，他只有到他方世界去，有他方世界还有许多人跟他有缘的呀，他也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就不是业力，这叫业力啊。所以大家要发愿，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替李老师翻译的张静心之死，身体很不好，你一看就短命相，所以李老师就常常劝他啊，一看到他孩子你要发大心啊，要弘法利生啊，啊，发大心弘法利生就是把业力转成愿力啊，这个业力这个生死就没有了，就变成了愿力，愿力的这个生死，这个生住世就自在了啊，愿意住多少年就住多少年，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一点就是多，所以他没有寿命啊，你们想想多自在。那么这个事情不是给诸位说而已的，是事实，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够办得到。啊，我在每一个地方讲经，都真诚地劝大家，要认真地修啊！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学佛这30多年来。证明了确实是有求必应啊，我心里的愿求从来说没有一次的时候是没有求到，没有啊，那佛菩萨真对得起我吧。那么你要是不明理不如法，你去求，你求得到的是偶然的，不是你真求，你命里有啊，所以有人求天天拜佛求，求不得求不到啊，我求我不要拜佛，我心里动个念头就能得到，可见的如理如法是多么的重要啊，学佛不能不明白道理啊，唯有佛法当中才能得大自在。那么我们要发心，现在就要发心了，要转命运，现在就要从业力转变为愿力啊，不能等待呀、啊！等待什么？以为哦，我这个寿命还有多久？靠不住，靠不住啊！一定要晓得，人命在呼吸之间。人命无常啊。那么底下呢这一段的解释里头啊有一段故事啊，这是一段公案，也很好懂，说一起色性连持不断，名为命根，乃以本是种子加力，非有是法。这几句话是解释这个寿命的意义啊，就是寿命的真相。可是这几句话要细细给诸位说呢，牵涉到唯识学里面相当的 这个深度的理论啊。那么这个将来以后有机会说在唯识里头再来研究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我黑板上给诸位提的也是唯识里头的，这个是这个解释啊。所以这个寿命呢不是真实法啊。那么在白话里面呢，它是属于24个不相应里面啊，是不相应心法，众生迷惑不晓得事实真相，以为是真实啊，哪里晓得它是不相应心法啊。你看不相应心法里面第一个是德，第二个就是命根，命根就是寿啊。那么凡是不相应心法一定是遍计所执行啊，完全虚妄。这出息虽成呢，入息难保啊，何况刹那刹那念念生灭啊，非尘思闭关岂能知彼啊。所以这心要清净，心有定的人才能够观察，才晓得这个事实真相。那么这底下呢，这就是一个小故事，一段公案，我们把它念下来。习，这习是讲过去，西域有一个国王不信佛法啊，他就问一个祖师啊，问他说，无见外道，种种苦行尚不能折服淫心，那么这是他见到的这个外道修苦行，虽然修种种苦行啊，这个淫欲的念头断不了，还是断不了。而今沙门事事如意，这沙门是学佛的，佛弟子事事供养都不缺乏啊，就事事如意。岂能断烦恼也？这烦恼是什么能断得了？啊，你要说是能断烦恼，这不像骗啊。他说的很有道理啊。我们今天听，哎，很有的，对呀、啊。啊，我们也不相信他、啊。我们问问自己的时候，自己也不相信他。祖师曰。往事去一狱中必死罪人，满气沉油，令其手捧，用四徒人处人随后，若能一滴不食，便赦其罪。若情一滴啊，若情一滴，随手斩之，捧笔犹豫四句。王根进出宫女音乐，遍出国舞，试问罪人何所见闻。这个故事很浅，含义很深啊。那么这是叫他叫一个国王，你呀、啊、在那个死囚里头已经判了死刑的这个犯人啊，你找一个来，他自己也晓得他已经判了死刑了。你叫这个死人啊，死刑死囚啊，顶一缸这个一锅的油，锅油是满的，你叫他顶在头上，告诉他这个油如果是一滴啊都不漏出来，我就赦免你的死罪啊，就赦他的罪。如果要滴了一滴呢，立刻就杀掉，立刻就杀掉。那后面派了4个刽子手拿着刀见识他，第一集马上就砍头。带他到哪里去了？带他到那个热闹的街道上去游行啊，看看他的时候会不会低下。那么这个街道的两旁呢，你看这个国王把他宫中的美女啊又唱歌又跳舞过出去表演啊，那么叫他从这个路上经过啊，然后他经过回来之后，你问问这个人，问他在路上看到些什么 国王就听了这个，好，我们做一次实验，果然就这么实验啊。另一个罪人手啊，罪人啊，手捧满油，遍历四居，这个四居就是十字路口啊，最热闹的所在。女又从中，一滴不多，因十七岁。他果然啊，这个油捧得很稳，一滴都没有露出来。赦了他罪，赦他罪就叫他来问他了：你在这个四居里头，你看到些什么？你听到些什么？这个罪人说：我与二十，唯恐一滴油多，得人加紧啊，故唯见手中之油，更无他见闻也。他在路上游行了个半天呢，他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为什么呢？一心呢就专注在这个油上，唯恐一滴掉下来，命就不保了。诸位要晓得，这就是做事，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他那个心子专在那个那一锅油上，就只知道这个油，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说明了沙门修道端心啊。虽然事事如意，只要你能专心，就能有道。心若不专，心若旁骛，纵然是苦行也不能说。所以佛教给我们不修无益的苦行，佛要我们修一心啊。净土里面所讲一心不乱啊，华严所讲一真法界，都是讲的一样。维摩经里面教给我们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一啊，不二就是一啊。所以诸位要成就，就是要专，要一啊，要专一啊。我们今天学佛的人，以及学佛的道场，所缺乏的就是专一，所以看不到结果啊。修行人多，没见到结果。道理这个事情，能专能移，一定有结果。你像他这个，他是专一，所以他得到结果了，国王赦了他的罪了，那他获得自由。那么我们一个学道的人，这真正修一心不乱，修往生极乐世界，难道连这一个罪人都不如吗？我们要用罪人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给诸位说，一天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弥陀经里面讲吗？若一日到若七日啊。那么七天那个佛期七天打下来了，往生的消息都没有，为什么原因呢？不专嘛。啊，虽然在那念佛，心里还想东想西，啊，牵肠挂肚的事情一样也没放下。啊，七日之中也见也闻，没什么用处呢？没有用啊！佛不骗人啊，这往生极乐世界上，你参禅是七天开悟难啊，啊，学密七天成功也难，这念佛七天往生真的啊，哪一个法门能够有这个法门快？啊，那么我们今天所说不成就，通通错了，全错了啊。这个后头这一段呢，那么诸位自己稍稍看一看，明天我们再念一下。